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联邦调查局宣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佛州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怀疑遭到暗杀未遂事件。川普竞选团队表示，前总统平安无事。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当日在川普总统附近发生一宗枪击事件，但他本人是安全的，目前没有更多细节。白宫在声明里面说，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已经听取这宗事件的简报，并对川普没有受伤表示宽慰，团队将会继续向他们通报最新情况。CNN 报道说，这位前总统在西中旅滩的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球场在枪击事件之后立即被封锁。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听，枪声来自球场围栏外。特勤局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说，当局正在到同中旅滩县警长办公室合作，调查一宗涉及川普的保护事件。特勤局说，事件发生时间是礼拜日下午两点前，前总统是安全的，特勤局很快会发布更多信息。同时，司法部发言人德拿艾佛森表示，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已经听取了相关事件的简报，并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据 CNN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官员他们认为一名武装人员打算在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袭击川普。而美联社指出，三位执法官员说，一名手持 AK 式步枪的男子将枪口对准川普的高尔夫俱乐部，促使美国特勤局开火，当时这位前总统在这里打球。官员他们说给路透社听，当时嫌疑犯掉低武器，驾驶一辆 SUV 逃走，随后在轮院被捉住。其中两名官员透露说，在西中旅滩川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现场发现了一支 AK 型枪支，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9月14号，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上千人在布鲁伦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以声援全球超过4亿3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并推动打倒中共恶魔倡议。目前该倡议全球征签已经突破440万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法轮功游行队伍由三大方阵和13支队伍组成，游行的人手拿着横额和标语，其中不少内容引起了新移民的注意，激发了他们对九平共产党的好奇心。两名年轻的女仔跟着队伍行，他们说法轮大法好，看到他们游行的人兴高采烈，真的想加埋入去。八大道是布鲁伦华裔移民的聚集地，随着老移民离开和新移民涌入，社区不断变化。疫情之后，随着偷渡潮的再度兴起，很多福建人因为经济压力逃到美国，来到纽约，其中以福州人居多，尤其以连江县人为主。一位来自福建连江的老人黄老伯坐在人行道树的铁围栏上面观看游行，他对于横额上面介绍九平共产党的内容感到震惊。他指住九平共产党之意，凭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横额，询问大纪元记者说，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呢？当看到介绍贵州创智社写着共产党网的横额的时候，他再次感到惊讶，并且说在美国可以自由发言，如果在中国，这些都是反动标语，要被共产党警察捉走坐监的。因此他对这些标语感到既新鲜又好奇。黄老伯亦向记者谈到了中国农民的困境，尤其是福建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难，没办法为农民提供最低保障，导致很多农民被迫偷渡出国。 他说，尽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有所改善，但这些改善基本上没有惠及农民。他提到中共官员的贪污问题严重，新闻报道说有13个官员贪污了总计8万亿美元，这个让他不禁连连感叹不得了。他说中共政府还将大笔的钱投到非洲等国家，建设体育场外交的万人球场，不理农民死活，所以农民对政府不信任。他最后说这场游行很吸引他，他亦有兴趣看一下《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礼拜六，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向俄罗斯出口弹道导弹，以及俄罗斯从伊朗采购这些导弹的行为。在这个同时，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表示，北韩对俄罗斯运送炮弹的军事援助在战场上构成了重大问题。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七国集团外长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非法并且无理战争的一切支持，并停止弹道导弹、无人机和相关技术等的转让，因为这种行为对乌克兰人民以及更广泛的欧洲和国际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七国集团表示，我们仍然坚定地致力于追究伊朗的责任，基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提供了不可以接受的支持，进一步破坏了全球安全。根据我们之前就这件事发表的声明，我们已经通过采取新的重大行动予以回应。意大利目前是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该集团其他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而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威力强大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这一新的发展促使美国和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三国于上个礼拜二联合发布对伊朗航空业实施制裁。美国和英国外长这个礼拜还一起访问基辅，并宣布对乌克兰的新援助。在西方国家宣布新制裁之后，据官方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礼拜六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德克兰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但不会接受威胁和施压。在这个同时，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埃里洛·布达洛夫礼拜六在基辅维克托平丘克基金会组织的阿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俄罗斯增加了制导炸弹生产，给乌克兰军队在前线战场上带来重大问题。布达洛夫说，与莫斯科其他盟友提供的支持相比，北韩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最令人担忧。北韩提供了大量炮弹，这个对俄罗斯来讲至关重要，同时这类武器交付之后会导致战场敌对行动加剧。美中两国的防务部门官员9月15号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结束了第18轮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凸显了在南中国海中非对抗情势加剧、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不减的局势下，美国官员持续重视两军交流。下面请听报道。代表美国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塞斯9月14号到15号和中共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会晤。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在礼拜日的媒体简报会上说，在会谈中，美国国防部强调了保持两军沟通畅通的重要性，以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并降低沟通不畅和误解的风险。官员说，自2023年11月以来， 五角大楼致力于稳步重建与中国的军事沟通渠道。今年一月，蔡斯在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共中央军委国际事务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少将举行第十七届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新上任无几耐的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五月借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进行了会晤。香山论坛举行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蔡茂尔帕帕罗和中共军方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上将进行了视像通话。另外，美国国防部礼拜日仲证实，吴亚南将出席美国印太司令部下个礼拜在夏威夷举行的一次防务会议。不过，官员强调，美国积极进行美中两军外交活动，不代表美国对有关中国议题的处理方式发生了任何改变。他说，即使美国和中国都在度探索我们高级国防和军事领导人未来交流的可能性，美国仍然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意图及其在该地区和世界各地的行动。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持续对抗行动是美国关注的重点安全议题之一。这名高级官员还说，中方向美国表达质疑，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是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和六项保证所指引的。由于共军东部战区主管台海事务，美国方面希望推进美军印太司令部和共军东部战区领导人的直接对话。不过，五角大楼的这名高级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具体安排。美国俄勒冈州州务卿办公室和机动车管理局 DMV 14号证实，自2021年以来， DMV 不将300多名非美国公民登记为合法选民。另一方面，由于海外的选票超过百万，两党开始争夺美国以外地区的海外选民支持。下面请听报道。俄勒冈州交通部发言人凯文·格伦说，根据初步的调查分析，这些失误发生在非公民申请驾驶执照的时候，员工输入数据出错或申请者误报所致。总计有306位非美国公民被登记为合法选民，其中有两人自2021年以来投过票。格伦说，这宗误植事件部分原因归咎于俄勒冈州在2019年允许非公民申请驾驶执照。该法律于2021年生效，在这个之前，DMV 会在一些人获得驾驶执照或者其他身份证的时候，会自动将他们登记为选民。俄勒冈州州务卿拉旺·格里芬·阿莱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已经下令更新 0.01% 的选民登记信息，被误植的非公民居民将收到取消投票资格的邮件通知。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有资格投票，否则不会收到选票。阿莱德说，俄勒冈州已经迅速更新了选民名册，并要求交通部立即采取行动，禁止非公民参与投票。目前只有两名被误登记为选民的非公民有投票记录，还不清楚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公民身份。州交通部官员艾米·乔伊斯话俾俄勒冈人报听，当局正喺度检查系咪仲有其他人被误登记为合法选民，并且会采取措施防止呢啲人参与投票。美国联邦法律同俄勒冈州法律都禁止非美国公民参与任何选举投票， 另一方面，两党开始争取美国以外地区的海外选民的支持。由于海外的选票超过百万，据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道，包括前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前德州联邦众议员欧洛克以及前司法部长霍特等民主党要人，都肩负拉拢特大选民族群的重责大任，几百万旅居海外的美国公民。民主党今年仲首度拨款补助其副除组织海外民主党人$300,000，助其拉拢摇摆州的海外选民。至于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侨民，虽然没有同政党合作的类似组织，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埃利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正在度同该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密切合作，以接触包括海外选民在内的所有合格的选民，将川普送回白宫。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